欢迎收听号角月报朗读版，以下文章题目是特殊的礼物，作者雷静夜。三女儿出生时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，是个会哭会笑的可爱婴孩。到了一岁半时，太太和我开始注意到她有点奇怪，她不说话，不用眼光看人，却可以长时间对着电视机。有一次我刻意把电视的声音关掉，她继续静静地观看画面。我们觉得女儿有点奇怪，于是安排她到政府设立的儿童体能智力测验中心进行测试，确定了她有自闭症。从此开始了我们培育这个特殊的女孩的漫长道路。让我先略微解释自闭症。自闭症是一种综合症状，它的成因复杂，基因是重要因素，有些理论指出与肤质有关，可能有其他后天的因素。医生凭借行为去诊断一个人是否有自闭症，没有一个实验室的检查能诊断出自闭症，而每个自闭症患者的行为都不一样，典型的症状包括迟缓的语言发展，缺乏社交的动机和能力，重复性的行为等。以我们的三女儿来说，她明显的有前两类的介症状，她虽然也有重复性的行为，却不算严重。解释这些病理，是想让读者明白，做自闭症孩子父母的挣扎。有些病是药能医好的，有些病你能预测病情的发展，只是时间快慢不知道。再有些病基本上是靠药物处理，家人的角色是安慰和照顾。但自闭症不是这些病，一个有自闭症的幼孩长大后可能成为一位博士或专业人士，也有可能终生只能在庇护工厂工作，没有成家立室的能力。三女儿是哪一类呢？世上没有一个专家能在他两岁时就告诉我们，自闭症不能靠药物医治，而是要靠行为治疗。换句话说，父母能否适当地训练孩子，就成为孩子能否发挥他潜能的关键。父母不努力，可能使孩子失去了可以进步的机会，但纵然父母尽了努力，孩子也不一定能成长为一个普通人。教养三女，就是经常活在盼望与顺从的张力之中，期望最好的结果，准备接受最坏的情况。从希望说起，当我怀疑女儿有自闭症，就开始找一些关于这病的书看。当智力评估中心的儿科医生告诉我评估的结果时，我开始问他关于饮食治疗的可能性，他立刻说，这些东西全无根据，这是基于科学证据的。三女三岁到六岁期间，因我要到英国念博士，三女也陪我到英国三年。我们回港后，她再次接受评估，被评为自闭症和轻度弱智，所以应进入特殊小学。我也同意这判断。当学校的社工向我们介绍学校的课程时，我留意到学校不会预备学生考任何科目的新高中文凭。社工向我解释，我女儿这类孩子六岁时是正常孩子的一半智商，但到十一、十二岁时发展就会停下来，以后会与正常的青少年的距离越来越远。她叫我们不要给孩子太多压力。一方面，我明白有些家长会对孩子有不切实际的期望，结果造成不必要的伤害。我的女儿可能是她所说的那些孩子，但那位社工真是需要为一个女孩子的一生定案吗？女儿在特殊小学读了一年，我观察到她有上课的能力，就不顾社工的疑义，把孩子转到正常的小学重读小一。她读书成绩虽然平庸，但今天她在美国读中学最后一年，大概明年九月就会进入当地的大专了。说到接受现实，三女儿也教导我们很多宝贵的功课。我们在英国的时候，是她病症最明显的时间。有时我们一家人逛商场，她会突然间躺在地上，我们要把她抱起来时，她就会大叫大嚷。我们有什么选择呢？可以一家人都不上街，或是只有我或太太带大女儿和二女儿上街， 三女儿则留在家中，或是我们继续一家人上街，就准备接受别人奇异的眼光和一些尴尬的场面。我们选择了第三条路，因为家人的团结和感情是我们的优先。此外，三女儿在校的成绩一直接近最差，我们不会给她读书压力，怪责她成绩不好。我们鼓励她多交朋友，对一个人一生是否快乐来说，能够与人建立友谊，比漂亮的成绩更为重要。因为我们存有盼望，所以从小就在三女儿身上花了不少心血。大女儿和二女儿都很出色，我们就让她们自由发展。当三女儿在英国时，我太太每天都花不少时间和她玩游戏。这些游戏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三女儿的语言能力和专注力。三女儿喜欢看儿歌节目，太太就陪她唱歌。虽然有的时候女儿并不明白歌词，太太就陪她跳舞。自闭症的人并非不喜欢人，而是他们权益人们的表情和社交线索的能力有限，所以自闭是一种自我防卫。在太太孜孜不倦的培育下，三女儿慢慢建立了她的社交自信。我没有太太这么多时间陪孩子，但我观察到孩子主要靠身体接触建立关系，我就变成一棵树，让她爬上爬下。我太太并不享受整天玩孩子的游戏，我的身体也不易承受四五十磅的孩子爬上去，但是为了盼望，我们就愿意付出。因为有盼望，我们夫妻两人没有互相指责是谁的错，也没有怨天尤人，我们分工合作。太太花时间教导三女，我去研究自闭症的性质，和太太一同见不同的专家，一同探讨三女儿在每一个阶段的需要是什么，太太要怎样帮助三女。不少夫妇会因有特殊需要的孩子而变得关系疏远，对我们来说，三女反而让我和太太有更深入的相交。作为父母的要记住，专家虽然有专业知识，我们要留心听，但父母是最认识自己孩子的人，也是孩子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人。对有特殊需要的孩子，父母的角色更加重要了。三女19岁了，她大概将来可以过独立的生活，这是我们十年前不敢相信的事。不是每位自闭症的孩子都可以有这样的机会，为何上帝要怜悯我们的家，我不知道。我只能说，在陪三女儿成长的路上，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无处不在。我相信其他有特殊孩子的家庭，上帝一样有他出人意外的恩典，让我们永远怀着这份盼望面对明天。感谢收听号角月报朗读版，我是殷佳楠，愿上帝赐福给您。